我们今天呢就是继续查考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天呢要查到第十章我想呢从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三章我们就看到好像圣灵就转了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看那个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都是有一个连接词的如果你看达比的它就是 but 就是看中文的就是没有如果你看英文比如说你看那个 NIV 它就是 by 就是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这从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就是讲到这里就是讲到一面就是说保罗他就是为着他的使徒的就辨明他的那个使徒的职分另外呢其实呢他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辨明来让人看到神的用人他的那个道路还有他在教会的那个功用所以你就看到神的用人我们虽然在你这里说是神的用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被神买赎回来的人我们都是神的神的仆人我们都是服侍神的所以呢这些话呢不单只是对着那一些我们在我们那个观念来讲那个工人就是全时间服侍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他乃是对着我们每一个被他拣选的被他保赎买赎回来的人来说的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如何了活在神的那个心意的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心意然后呢我们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侍乃是为着神那个心意而追赶而摆上所以你就看到从第十章开始了就是借着保罗就是为着他的使徒那个职分的那个辨明然后呢就说明神的用人他在神的永远心意的里面那个功用就是对就是说他的神的用人神给他们的托付乃是要建造教会所以如果我们看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然而如果就是这个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然而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在这里如果我们看如果我们能够读那个英文的话呢或者是读达比读那个King James 你会发现这里说到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他们如果你看那个英文的翻译那个就是另外有一个翻译就是 appearance 就是说他们在人当中的那个外表就是那个就是说就是保罗给人家的那个外表给人家的感觉就是那个这里说到是谦卑即使呢英文呢这里英文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了这里是指到mean 或者是呢指到是那个 base 就是很卑贱的很就是很卑下的所以呢在这里你如果你这样子去领会的话呢就可能呢如果你 读下去的话呢，你就发现了好像这样子更能够把那个保罗他就是在新约的那个执事的里面，在使徒他在服侍主他所就是说在人看来的那个实际的情形呢，就更好的那个表达出来。如果我们看第七节那边也是，你们是看眼前的吗？这里也是，这里就是说你们是看外表的吗？所以保罗在人看来他的外表就是非常的卑微的非常的卑下的如果我们读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就是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这里也看到，就是在那个第七节实际上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我想呢，一个服侍神的人，一个神的用人呢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很卑微的人。所以你看到保罗他不是说他自己是一个卑微，他本身是就是说，就为什么呢？他是有这样子的那个表现呢？你就发就是因为他保罗他实在是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哥林多前书这里提到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所以这里那个谦卑有一些的翻译就是翻译 timid， 就是非常的胆小就是为什么呢？我在你们那里的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呢？因为保罗他就是在他们那边是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就是一个活在十字架，活在这个一个这条道路的里面，所以呢他给人的感觉他是实在是卑微的因为在他的身上就是说显出那个十字架的那个那个表现出来，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像你们是勇敢的所以呢就是说十字架一面呢就是说让人家觉得他是非常的那个软弱但是呢他里面确实是神的大能因为在这里看到保罗他看到这些的哥林多人他们离开真理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他就站在神的那一边，他对他们的那个责备是非常的非常的勇敢的，非常的放胆，向他们把那个真理把它说明出来如今呢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对着那些走迷的人他是用着基督里面的温柔和平来劝他们的所以这个温柔和平不是出于人的，乃是因着他的生命他就是学，他也是学着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基督这个性情就在他的身上流露出来，就是这个温，他是用温柔和平对待那些走迷的人。有人以为我是凭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们在你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所以在这里就是提到就是这个这里说到的有人就是有一些人批评保罗，他是凭着那个血气的就是凭着人的那个想法来做事情的但是呢他保罗他确实他给他就是让他们知道，就是那些批评他的那些假师父的那些人，他就是非常的勇敢 啊，非常的放胆的，就是站在神的那一边来啊，跟他们说啊啊啊，就是说明那个真理啊，说明啊，就是说这些人啊，他们是偏离那个真理的啊，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啊啊，就是这里啊，我们。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生活，这里血气就是指到我们就是 fleshly， 就是我们凭着我们的人的人的心思、人的想法啊来行事。但是呢，这里就是说，如就是征战的时候就不是凭着血气的，就是不是因为征战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个不是靠着我们人啊能够啊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得胜的啊。所以第四节说到，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啊。这里提到就是啊，特别保罗这里提到那个征战的那个兵器，那个根据 并不是属血气。这个血气在原文来讲是一个kernel， 就是那个属肉体的啊。我们那个征战的根据不是凭着我们那个肉体，乃是靠着神面前乃是靠着神的能力来攻破那个仇敌给人里面所组成的那些的营垒啊。如果我们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那边提到第八章第四节那边提到，就是我们这不随从肉体的，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就是说这里就是提到一个神的用人，他们的形式不是凭着那个血气，不是凭着肉体的，乃是凭着那个圣灵来行事的。所以当一个当保罗当神的服侍神的人，他们愿意服在圣灵的那个管理的底下，你就发现了神的能力就能够在他们的身上能够显出来。这个能力就能够来胜过仇敌在人里面的所摆下的一些的那些的营垒。所以呢，所以这第五节那边提到，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阻挡人认识神的那些的至高知识一概的攻破了，就是撒旦在人里面放下的一些的心思或者是人里面的一些的至高至大的，就是借着圣灵，我们顺着圣灵，然后呢神的大能在人里面显出来的时候，他就能够攻破这些的营垒。然后这里也提到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个就是保罗服侍神的人，神的工人，神的用人，服侍主的那个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顺服基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要把人带回到接受基督做他的权柄这个的底下。因为我们知道仇敌天使长的堕落，就是他不服神的权柄，所以我们那个天使长都是我啊，就是因为他们不服神的权柄。人在人的心里面也是，人的心里面就是有一个悖逆的不服神的权柄保罗的那个他的神给他的托付，就是要把人带回到基督的权柄的底下。这个就是建造教会就是这个就是神给他的那个托付 就是一切都是与基督为源的元首，基督就是我们的权柄。所以在这里呢，在这里提到就是，并且第六节，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备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就是保罗这里，他可以用他的权柄来责备那一些抵挡他的人。但是呢，在这里提到，等你们就是绝对顺服的时候，就能够对付那些不顺服的人。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就好像神的那个永远的旨意，就是神要用一些他买赎回来的人就是来对付那个悖逆的天使你看到这帮人他愿意顺服我来。所以呢，保罗他不愿意用他的那个使徒的权柄来责备这些人，他要这些哥林多的人他在愿意服在基督的权柄的底下，愿意靠着圣灵的管理的底下然后呢，基督的那个生命，基督的那个顺服在他们身上显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自自然然来说明这些不服的人，就像抵挡保罗的那些人的不对所以在第七节提到你们是看眼前的吗？这里也是刚才如果我提到了，就是这个这里的原文呢，就是你们是注重那个外表，你们是不是注重那个外表？这个眼前这个翻译就是那个外表 appearance。如果有人呢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一想如何。他如何赎基督了，我们也是如何基督，如何赎基督。所以在新约的里面呢一个服侍神的人或者是一个在新约里面的一个神的儿女，他所注意的所注重的乃是里面的，不是所看外面的。如果说我们是赎基督的，那我们会问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服在圣灵管理底下的一个人，我们是不是一个顺服基督权柄的一个人所以在这里就说到他如何赎基督，我们也是如何赎基督。就是保罗他是实实在在的，他是在圣灵的管理在基督的权柄的底下服下来的话，所以你就看到保罗他能够显出基督的权柄这个呢就是保罗要告诉他们在一个神的用人他的品格主赐给我们的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神给保罗的权柄就是要为了要建立教会，要建造教会，他并不是要来辖管就是神的儿女们。这里提到这个败坏在这个十三章第十节那边提到，所以我不在十三章第十节，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面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的，不是为败坏人的。所以这里说到那个败坏人的，其实就是说他就是说保罗不愿意就是严厉的来带他们，用那个权柄严厉的来带他们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这里为什么保罗说他可以为这个权柄稍微夸口。他的确保罗是服在他懂得他知道如何使用基督的权柄，所以他可以他夸口。 也不至于惭愧啊，因为啊，他主给他的，他是为着神儿女们的好处，是为了造就那些神的儿女们啊。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啊。这里也是知道啊，保罗他不希望他不希望他也不使用主给他的权柄来严厉的来责备他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直至见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所以有些人这里有人说这些人也是那些抵挡保罗的那些人，就说他的信呢，这里说那个沉重就是有重量的，就是有 substance 有东西的就是又厉害的，就是有果效的。因为保罗他是一个服在服权柄的人，所以他所写出来的那个话，他就是神借着他所说的话，这些的信呢是带着权柄的。但是呢直至见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我们都知道保罗向哥林多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用那个高言大志，不是用委婉的言语。我们叫哥林多在哥林多那边的人呢，他们的受希腊文化影响很深的，所以他们是非常有文化的。但是呢，保罗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用这些的高言大志，他只是他只是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些人觉得他保罗是这言语是粗俗的然后呢，他的有人说保罗是很矮的，所以呢，他是其貌不扬所以呢，这里也是叫我们看到，在一个神的用人，并不是凭着外表的，一切属灵的东西都是从里面开始，从神的生命神的大能是从里面到外面的所以。哥林多的人，那些的反对他的人，他们所注重的乃是一些外面的东西，但是保罗很清楚告诉他们，那个服事那条路就是完全就是神的大能，就是基督那个生命，就是从里面，就是基督，我们服在神的生命的底下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就有那个权柄，有那个权柄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出来，有那个能力从我们身上出来。所以接等人当想，我们不在你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所以我们真是觉得一个服侍神的人，他的言跟行都是应该是一致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他怎么写他的生活就是怎么去行所以在这里说到，当然了，我们知道你要把神的话把它行出来的话，这个也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必须要付那个代价把它行出来。所以这里提到这个神的用人，神的仆人呢，他们的言行是一致的他们的神给他们的话，就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呢，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活出来。当然我们保罗不是完全，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新约里面，在服侍神的人里面的一个态度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把神给我们所认识的把它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把它显为那个实际啊。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见的人同力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啊。所以保罗他所量的，他不是根据他自己的，他乃是根据神，就是他的服事，他的一切，就是乃是要讨神的那个喜悦，神的清许啊。所以我们不愿意分外，十三节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勾到你们那里，就是达到你们那里，就是说他的服事都是神所量给他的，他每走一步路，他要到哪里，都是按着神的引导。是我们并非过于自己的界限，好像勾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找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亮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的开展十六节，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助他现成的事夸口。我想这几节的经文提到界限提到三次我想我不很只是来解释这几节，但是呢这里有我觉得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这里讲到有些人就是质疑保罗那个使徒的那个职分，但是这里就很清楚，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他的界限呢是神量给他的，所以他的那个职分呢是神给他的，是神量，不是出于人的，是神量给他的。所以他到哪里，他的服事，他的度量，他的界限都是神都是出于神的，所以他的使徒的职分乃是出于神的。另外呢就是这里提到我们找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那些哥林多的人怀疑保罗使徒的那个职分，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些哥林多人呢他们信主都是保罗传福音的结果。所以你就看到嘛，所以他们能够信主都是保罗的服事，保罗传福音的那个结果。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他们没有理由了怀疑保罗那个使徒的职分。这个都是还有就是这里很清楚讲到我们的服事都是神量给我们的。然后所以呢这里第十七节提到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你就发现了我们在神永远计划里面那个功用，就是我们就是要服侍神的旨意，建造教会。我们如果有一点的成果，就是好像保罗哥林多的人都是他那个传福音的那个所结出的果子。但是呢这些的结果，这些的果子都人不能有任何的有任何的功劳，那个都是完全是主神使用着我们这些人把主的那个生命显出来，把神的能力显出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有一些的翻译就是说，你要把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所以而且呢这里，而且保罗他那个服事就好像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都是神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来完成他的那个旨意然后 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只是一个仆人，我们为神完成了一些的工作，我们应该说我们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我们是应该的。我记得这个 Timothy 小时候这个读书的时候啊，他有时候这个他考试考的成绩考了100分回到家人他就跟他妈妈说我考到100分了，他好像要跟妈妈拿一些奖励，但是他妈妈就告诉他因为你是基督，因为你要做一个学生，你是基督徒，你就要当一个好学生所以拿一百分拿好成绩也是你的本分是你的本分，是你应该的，你不应该向我拿什么奖品所以我们呢，在神的面前也是，我们服侍神，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仆人，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的，这一切都是神我们感谢主，神用着我们这些人成为他的器皿，成为他的彰显，能够能够再把人带到这个基督的接受基督权柄的底下，所以我们应该不应该有任何的觉得自己有任何的功劳，我们都应该把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神所以最后一节就是18节，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这里就是很清楚提到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所讨就是要他所做的，他要问是不是能够讨神喜悦。所以呢，在这里就是提到他们所注意的不是人的称许，乃是主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称许他们。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这个也是我们服侍神的人在神面前一个态度我们不在乎人对我们的称赞，而且人对我们的称赞，这些对我们一点的好处都没有，我们只注意，我们只关心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我们的追求有没有让神得到喜悦，有没有让主来称许我们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
实在的讲，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好像没有读得很清楚，所以说我的一些分享只是一些就是说自己初出的一些感觉。我觉得这个从这一章里头来说，表面上看到是保罗为自己一个辩护，具体的出于是什么具体的背景，那么好像只能从这书信的前后来去推测一下。但是我从这一章，单单从这一章来说呢，我是看到了，就是说，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该有的一些品格，特别是在一些行事的原则方面，值得我学习的地方。那首先在第一开始，他讲到，就是说见面的时候谦卑，不在那里的时候是勇敢，如今藉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们。那么这里头有几个字是特别能够抓住我的，就是说一个是谦卑，一个是勇敢，然后是基督的温柔跟和平。实际上我看了一下，那个这里的一个和平跟其他地方说的和平还不是一样，它这个和平基本上是跟温柔是一个同义的字。在使徒行传24章第4节里头，那也出现过一次。所以说什么是谦卑，谦卑刚才我们弟兄已经分享了，说在当初的时候 保罗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说了，他是恐惧战惊，他不敢用高言大志，他只是在那儿讲基督跟并他钉十字架。当他不在的时候，为什么说勇敢呢？勇敢很多时候就是说有很多勇气的时候，那就是说他特别的，特别是在哥林多人走偏的时候，他能够勇敢的及时的把他该指责的东西给指责出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当他们在偏离的时候，他是藉着基督的温柔和和平来劝他们，使他们挽回来。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一点，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就是基督的温柔。我们知道基督的温柔本身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中的一位。那么什么是温柔呢？好像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温柔好像就是属于我们姊妹的，但实际上真正的温柔乃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所有的。我曾经看到一位那个哲学家，希腊的一个哲学家对温柔以前有一个好像一个定义，我现在具体记不起来是哪一位，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温柔实际上什么叫真正的温柔的品格呢？就是说你能够控制自己发脾气的时候那种那个品格，就是说你温柔不等于不会发怒，但是你要知道你该发怒的时候会发怒，不该发怒的时候就不该发怒。那这个里头就是说我们想到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也有他发怒的时候。那么所以说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到这是一位神的仆人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品格。那这个品格温柔的品格实际上最本性的一个点呢，实际上是出于爱心，它应该是归结到爱里头，归结到宽容里头。那所以说在这里保罗对哥林多人那些就是说使徒们或者他的弟兄姐妹们，他什么时候把握他是谦卑的，那什么时候把握是勇敢的，那这就是他的一个行事原则。当然这里外表的讲起来的时候，他说是跟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时候是向你们是勇敢的。但是我们如果是结合到刚才读的那个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如何，可见就是说他什么时候谦卑，什么是勇敢，并不在乎是他们见面不见面的时候，乃至于说他们是否在行在主的道上的时候。当他如果是行在主的道上的时候，他可能表现出就是谦卑，他会感到喜乐。但他们如果偏离主的道的时候，他不会因为他们跟他的特殊关系而不把这些该指出来的给指出来。我想这一点是对我们现在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会顾及到人的感情，好像把有些东西该讲的就不去讲了。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它的原则性呢就在于对这些攻击他的人，我想这些攻击他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是所谓自称是假使徒或者是假先知的这帮人，他们急着来攻击保罗，实际上是把哥林多人给他偏离了神的道。那么这些人他对他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他这里就讲了一点，就讲在十二节里头讲，我们不敢把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力相比。那么下头他继续又讲了一系列的，就是刚才我们弟兄所交通到的界限的问题。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跟那些人的界限是划得很清楚的。但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当时哥林多人里头你有分门别类的事情啊，有属保罗的，有属彼得的，有属亚波罗的，有属基督的。那当时那个地方保罗是很明确的讲的，难道是基督是分开的吗？他在那边就明显的就是没有这样一个界限，但反到这里来他就重点论述了这一个界限。那这个界限所划分的一个根本的点就在于他们是不是真正都是主里的人。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该划清的界限我们就必须划清，我们不该划清的界限 我们应该是在合一的里头，我们就应该持守我们的合一。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感受很深。那这里提到界限的问题，我就想到，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说神的儿女，或者说普遍性的这种教会来说，很多时候在强调一个所谓划地为限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好像在这里就用到，来用它，就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因为特别是有些教会好像这一块是属于这个教会的，那一块属于那个教会的，那么争执的指责的那个点数就是你来抢我的羊，那么这里的我觉得好像就不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做了。这里他就讲的是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当十三节的时候说够到你那里，那么当时我们可以看起来就是说这个界限好像就刚够到你那里，或者说到达你那边。那么到十四节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越过了界限，我是够不到你那里，实际上我们早就到那里头了。这好像是从人的表面上那种传谁先传福音谁先得到的，好像是这样的感觉，但实际上并不是。你看到十五节的时候他说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可以继续向外扩张，这个扩张可是扩张了以外的地方，那这是别人界限。但关键的重点是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说神所量给我们的这个界限。所以说这一点呢，我就想起来了，我们呢如果是真正的都是神合一的里头所做出来的施工，并不在于哪个人怎么先或者哪个人后。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在福音广传那里头有啥种呢？也有后头，也有浇灌的，也有就是施肥的，这都是一系列的人。那你如果把它局限于某一个人的范围之内，那显然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么第十八节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是特别的一个教导警醒，就是说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神所称许的。这个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就是说作为神的仆人的话，侍奉神的人很重要。就是我们侍奉神，我们要得奖赏得赞许，我们的唯一的赞许只是要神那边来的，不在于我自己对自己是怎么一个判断，我们也不要在乎别人的判断。这一点我觉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那也提到了，那我们重点是要坐在神的心意之中，这一点我们要时刻警醒。我想交通这一点。
通过第十章第一节开始我保罗的时候，就会想到第一章第一节，我想整个哥林多后书保罗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就两次，一次是第十章第一节，一个是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当然和兄弟提摩太等等等等。我想如果如果是哥林多后书是讲新约执事的话，那我想第一章第一节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保罗是怎样的，他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那也就是说从这里他在说我保罗，也就是说保罗具体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保罗是怎么样，是表明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所以第十章新约的执事最后反反复复都是表明出基督，也就是说他的倚靠就说我想大概是在侍奉今年年初台湾侍奉聚会，那讲到服事的时候，或者我想如果用新约知识来说，一切都是本于他，倚靠他，然后一切都是归于他。我想他保罗他所凭借的是基督的温柔和和平，然后他的目的是为了最后把人带向也是基督。那么他最后这个权柄，我想第七节也许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们要想想那些自信属基督的，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且不说那些自信属基督，也许那些人不一定那么的属基督。那保罗那个意思就是说属基督嘛，当然就是有些权柄了。那保罗说我也有权柄，但是也许有些人的权柄是靠自己弄来的，保罗说我的权柄是主给我的。当然我们知道保罗的权柄是因为他顺服主，最后主的权柄在他身上出去。那么到 第后面他讲到他传的是什么，他服侍的内容是基督的福音。最后是谁得到满足，根据是谁，根据也是主，最后也是主得荣耀，然后是主得到称许，就是主认可。那么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显明了保罗作为一个主的用人，他讲的是他所有所做的一切，起源也好，内容也好，根据也好，最后总结总归也好，都是把基督带出来。那么另外我觉得都当到那个背景是大概是怎样呢，我觉得到第十章很明显那个属灵的征战就出现了。那我想表面是保罗是为了他使徒的权柄他要有一个辩白，表面好像是保罗这个人被别人做一个使徒，被别人在对付，在被别人在顶撞，但是我想背后所顶撞的不是保罗这个人，所以说保罗也借着是带出继续带出新约的指示，也就是说顶撞的是新约的指示，或者说顶撞的是背后新约指示所带出的基督。那么这里我想就有点像什么，就是这些人背后代表是仇敌，就有点像那些仇敌怎么样来牢笼人，他就是在人的心思中就像当初在伊甸园的时候魔鬼也是在人的心思中放下了一些，哎呀神啊，你看这个神其实他不是为了你们好啊，为了怎样。如果读到十一章的时候可能也是有保罗是为了牢笼你们啊，为怎样，在人的心思里放下了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从表面来看好像是真的，因为他在里面讲出了一个矛盾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不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他信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见了你们的面呢他又怎么样怎么样，仿佛这两个是不统一的。保罗是一个不一致的人，他保罗是一开始他想到他不是在血气中行事，也就是那些人他们指责保罗好像保罗这个人是在血气中的，保罗这个人是很厉害的，你看他写信是什么要来威吓你们的这种感觉。那么但是呢你看他这个是这样的人你不应该接受。那反过来当他讲到他到了你们这边呢，啊，他气貌不扬，其实他身体软弱的意思，他又是那些言语好像是很可被鄙视的，也就是说好像他到你们这边也显不出有一个真的是使徒，怎么会是这样呢，就从人的角度来说，从外表来说好像是不一致的，但神就我想这很容易把人的心思被迷惑过去。那么在这里第一节就是我想刚才瑞蒙丁也讲到他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讲的什么，讲的是外貌，然后是到第七节你们是看外表的吗，那么这就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二节有一句话，也许是可以参考。五章十二节也是讲到，他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也就是说，保罗说，你表就是。从新约的指示，新约不是写头脑，新约不是外表，新约是写在心板上，新约是写在里面。你表面好像仇敌可以用那种欺骗的办法告诉你看这当中的不一致，但保罗说什么，保罗其实没有不一致，一切都是出于基督，在真理上保罗是放胆的，他不会妥协的。那么反过来对人，实际上在对那些的人来说保罗是温柔的，带着基督温柔的，所以这当中全部都是在发表基督。那我们有时候正好容易一温柔就妥协了，把神的真理也妥协掉了，然后一对神的真理持守，有的时候对人也就不客气了，自己的血气就出来。所以保罗把这两个就是很清楚，就说他用那些不是出于血气，他是对着神的真理的持守，但是对人实际上是和平的。那我想这是把人的心，我想他后面是讲到要将各种拦阻人认识那至高之事一概都攻破，将心思夺回。我想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是在传福音的上面会来用这句话，但我想保罗这里不是光传福音的意思，我想整个的新约的知识中就是带着这一份，好像就在第十章之前属灵征战没有碰的，也碰但是没有碰的那么厉害，我想到第十章开始也是在新约的知识 你不光要面对弟兄姊妹，你还要面对仇敌。仇敌怎么样把神的儿女怎么样心意夺回？那保罗就神用着他的用人，最后怎么样将基督发表出来？是将人心思要夺回，最后带出一个结果，也就是伊甸园人当初因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最后的目的是要归顺基督，但是怎么能够归顺基督呢？我想保罗里面很清楚，他是当保罗他伏在神的权柄的时候，他的主的权柄在他身上出来，而且主的那个能力在他里面也出来。也就是说，人的问题是心思的问题，那这里将心意夺回是心思的问题。那么我记得就在前几周，江弟兄也特别是讲到，在新约的服事不是 mind 的服事，最后是写在心版上，不是写在 mind 的上面。也就是说，保罗在新约他要带出一个是心是重的事情，但是就像过去谁说过，最后你不是用道理把人说服，对，大家都是最后是要灵把它压过去，也就是保罗供应出来的是灵，最后那是属灵的能力，最后是将那个的心思能够将人的心思能够夺回去。所以这当中就是保罗还是我个人是觉得整个当中还是把仇敌怎么样对付新约的知识里面的关键点，然后保罗怎么样去他做神的用人，怎么样去把人从仇敌的下面能够挽回，最后带回神的心意。我觉得一个重点可能第十章是在这里。
上面第八章到跟第九章，我们说是讲到新约的那个属灵的知识，到十章开始你就看到是讲到做这个属灵的知识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属灵能够承担属灵知识的人那个品格是怎么样的。保罗当然他活出来的样式就是这样了。这个上面两章我们已经看的就觉得很丰富，但是有这样的属灵的知识也必须有这样分量的属灵分量的人去做。好像你的陀生弟兄所讲的，神所看的不是看人的工作，是看那个人那个人不对，在神的面前那个分量不是那个分量，神也没办法可以将那个属灵的知识托付他。看上去好像很零碎很累，但是我归纳到六点那个品格，这样比较容易看。第一个就是第四节，一个属灵的做属灵知识的人不是凭学气征战，他能够为什么可以不用学气呢？因为在神面前有能力。你记得江弟兄写过一本书，神前有能，可能就是这里出来。我那个时候看见那个书名觉得很奇怪，我想就是从这一节圣经哪里出来的。在神面前有能力，目的是什么呢？第五节就把人夺回来，来顺服基督。刚才已经讲到那个，即使要带出基督的话，你做的时候，你不管你怎么样，你是勇敢也好，柔和也好，那个目的就是把人来得回来，来顺服基督。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嘛，就是第七节，他是一个属基督的人。在十二章那里就讲到更亲密了，不光是属基督，在基督里，如果这个人是属基督的，属基督的也是在基督里的，他一定是一个服基督权柄的人。我们常常说 一个服权柄的人，他就能够带出那个基督的权柄啊。所以跟着第三点下边的，就是第八节，就讲到他有属灵的权柄。那个属灵的权柄从哪里来？就是因为他在基督里面啊，在哪里？就他自己服基督的权柄的时候，他就能够带出那个属灵的权柄，为了造就圣徒啊。这个第三点，第四点嘛，啊，第十节啊，他说我不在哪里的时候，心上的言语怎么样，见面的时候也是一样，言语跟行为是一致。刚才说啊，上面前面啊讲到他那个言语好像好沉重好厉害，但是见面的时候就是很巧，不能够叫人瞧得起的一个那个那么卑微，那么柔和，那么好像完全没有能力的样子。不是不调和，原因就是因为在第六节，你看他第六节怎么样，他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就要砸凡拿一切不顺服的人。那个时候他的勇敢就出来了，写信的时候他盼望他们在心里边看见他为着他们的软弱败坏所讲的话那么沉重，就要把他们吹回来回来。但是他见面的时候他还是柔和的啊，将他们挽回，目的就是还是要他们来顺服基督。所以不是不调和，不是不一致，等他们顺服的时候，知道他们能够听话的时候，他的勇敢就出来，他就放胆可以把他们的错了什么挤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为着造就人，为着不要败坏他们。第八节这样说，第八节主赐给我们权柄是造就人，并不是要败坏你们。他真的怕伤害了他们，败坏了他，那么他的要做的事情当然做不来了。这个第四点，他的言语跟行为是一致的，没有冲突。然后跟着就第十三节，他说他是叫做神量给他的界限来去做，他没有越过那个界限。简单的说，就是忠于神所托付的，神给他多少他就做多少。但是他对哥林多教会他说，在你们来讲，我当初我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就已经是他差不多他们就是他在福音里面所生的儿子了，所以他完全可以放胆的勇敢的把话很沉重的这样说出来，都应该没有问题的那个界限，所以他说以后嘛，你们希望他们以后可以保罗可以更放胆的来去跟他们来讲话。第十五节，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以后他们有长进了，明白保罗的心意了，那个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我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我就可以更加放胆勇敢的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这个第五点，第六点嘛，就是最后一节了他有什么可以夸的了？所以夸的只能够是在基督里在英文的时候那个 boast in the Lord， 在主里边夸口。你可以在主里边，你夸什么了？在主里边有神一切在基督里所为我们预备的天上一切属灵的丰富， 这一切都在基督里，夸的我就夸这个了。保罗说，这不是你不要把我看见什么使徒了，在这一章他没有将那个使徒那个身份那个摆出来，完全就是好像一个要责备，因为爱他的儿女也要责备他一个父亲的一个心，那样的心态来告诉他们，让他们真的看见他的出发点，写信给他们那个出发点是在哪里。这个就是把他那个能够承担属灵知识的一个人的那个品格我最低限度就可以归纳出这几点。
那我们读到第十章的时候呢，我把我个人所领会的一个他交通的那个线路再点一点，但是我不敢说那个是很明确的，不过是对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保罗这次在圣灵里面所写的这一封信呢，还是仍然是接连上前书里边所提还没有提完，但是却是环境上只有了变了化。那这一个变化就让保罗在把前书没有说完的话呢，就带到一个很完整的地步。当我们看那个后书的时候，你特别从第三章开始，你就看到一件事情，保罗又引回前书里面所提过的那一个点，但是他就没有直接就连上那一个，他只是在那个字句和口语上面和那个语气的上边就是这样说出了，说出哥林多人对保罗在后书的时候好像是用人的话来讲，就有相当部分的人在神面前有了变化，但是有相当部分的人还是保留在原来的那种光景。因此保罗就继续再把那个话要说清楚，好让他们真知道，如果你真实要跟随主的话，你要怎么去认识主的道路。那所以到第三章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他就回到了别人要用什么人的介绍信来介绍，那对你们怎么还要求我保罗用别人的介绍信呢？你们自己就是了嘛。神已经把整个的工作做在你们身上，也做在你们心里，你们怎么回来的来认识神，怎么来学习说跟随我们的主。这整个的来说，保罗在那里虽然没有直接提他的名字，但是他那个话已经说到了，你们有给带到这个地步，还不是我保罗做工所带出来的结果吗？那从这一个地方开始，弟兄姊妹就留意到了，尤其是最近几次我们听张弟兄交通到那个新约的那个生活和服事的时候，那从第三章里面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就没有直接就给他们再说那些，那再说到他们骚扰他们心思里头的那些事情，保罗就用了好多话，就是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九章。说什么呢？张弟兄给我们交通的一大半，但是他交通到第四章第五章六章，但是我们留意注看的时候，他一直到第九章仍然是在那里说到那个新约 里头的服事和新约里面的生活的那个法则。那么当这些当在新约里面的法则给人等领会过来了，那保罗开始在第十章呢就开始接上第二章末了的那些话了。也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第三章开始呢就是说你们要别人给介绍信啊、我就说你们就是我的介绍信。但在你在我在哥林多人心里头怎么看保罗呢？第十章就开始把哥林多人里面的那个光景就稍微点了一下了。保罗在这里一直是点出一个问题，他们是凭外表去认识人，包括介绍信是外表里面的所必要的条件之一。但是保罗在这里在这里就没有再提这些外面的，他就用很实际的在新约里头的那一个生活和服事的那个法则所带出来的那个结果和他们交通了。那所以你看到他说他就提到了他们从外面来看保罗好像是值不得人看的，不值得人看得起的，因为在言语上他也不说那些文雅的话，也不说那些高言大志的话，好像这就是平平凡凡的一个人。大概保罗在那个生活上面也不像那些大富大贵的人的那样子有那个怎么的装饰摆出啊，我是使徒，我有使徒的样。你如果不知道使徒的样是怎样，你跑去圣殿里面看看大祭司你就应该知道。如果当然现在没有大祭司，那你就跑到这大基督教的大团体的里头去看看那些怎么样的？那你再比较一下保罗就好像有点像我们的主，在以赛亚书53章里边所说他的那样子，没有加行美容，甚至到这就是。连那个穿戴各方面都是很平凡的。但是感谢神，保罗在这里就说到那个新约那个实际里面去了。我们不是凭着那个外面来看那个事物，我们要看着要看神在我们里面是做了什么，神在我们里面做了什么，带出来的那个结果才是我们所要去留意的。那但是在哥林多人的心思里头呢，他们因为不懂得怎么从里面去看，他们总是从外面来看，那所以他们对保罗的下一个结论，那说保罗那从人的那个外貌来看的时候，保罗好像没有也像主一样没有加行美容。同时呢，他也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也提到了。那说话语是好像很平凡，表达的事情也好像并没有很有什么哲学的道理，尤其是在那个希腊文化最发达的那个地区里头，那么是人给他的感觉就是说他所能凭的就他凭他自己肉体所有的了，所以他就说他是凭血气来行事。他们说保罗凭血气来行事呢，不一定是说他是很凶的那个感觉，当然是从上文我们看到了，他说保罗好像当面的时候好像我很温柔的， 但是为什么就转到别的地方听到我们的情形，来一个前书的给我们的时候，那个话语说的那么重，那么的严厉呢？就好像就觉得保罗这个人就是凭他自己的感觉来做嘛，凭他的脾气来做嘛。他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觉得我们还能接受他的意见，那所以他就温温柔柔。那么现在他不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当中也许有一点点这事情他看不过去，他就火了，所以他就给我们说了很多带着火的话。那这个你留意到他们当时给保罗的印象应该是这样来的。但是保罗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如果有人真的是以为我是这样的话，那我就真实地要用一个很严肃的态度来对他们来讲话，说出保罗里面跟外面是一致的，不要以为说我见你们面的时候我就好像卑微一点，我就柔和一点，或者我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夸张。如果你们活得不对的话，见了面的时候我还是那样很严肃的对你们来指出问题的。那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特别提到的意见。那为什么保罗这样提到呢？就引出了整个的神所注意的是你们里面是怎么样，而不是说你外面怎么样。所以你们在神面前学习人和人中间的相处呢，也必须是不是从外面来定规你要怎么样，而是说你要从里面来觉得，你去从里面去认识人，同时你要是也是从里面去认识自己。那从里面来认识自己，从里面去认识别人，那这样的一个认识才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准确的地步。因为一提到在里面的认识的时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你怎么能有里面的认识？这里都没有提这个，但是保罗说没有提他实在提了。因为保罗就提到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说，如果你们里面是有感觉的，那你们就知道你们是怎么属基督。当你们知道你们是怎么属基督的，你也同样的来要明白我们又是怎么属基督。我们跟你们一都是属基督的是根据什么？从上文我们就看到一件事，保罗显明在那里显明他和他们当中的所有的交通，不管是当面的或者是书信上的，那一个是根据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神要把他们造就起来。所以上面就说到了神给他们一个神给他不是在用血气的力量来在那里做工，他是用神的能力来做工。神的能力来做工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叫他们的心思从神以外带回到神的面光的底下。那这个事实的过程就是造就。所以底下保罗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个权柄乃是为了造就你们，而不是叫我们用这个权柄去败坏你们。所以你们必须要看到，我柔和的时候也好，我严肃的时候也好，目的是一个，就是把你们带回神的面前去。那要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去，这是一个什么事实呢？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既然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要凭着血气来做的话呢，做不来的。你怎么去做呢？你说我 我放起火来，拼命的把他们骂一顿，就把他骂醒了。我想，反效果是可以有的。你真的是把他骂醒，这个机会也不是说绝对没有，但是那个情况呢，恐怕是很少见。你越是在那里凭火气在那里说话呢，引出那个结果越是，人家要么也用火气来反对，来回报你，而不用火气来回报你的话呢，就不说话来，不理睬你，那这是人天然里面就是这个样。但是你怎么能把一个天然的人的这个东西带到神面前服下来呢？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那个基本的内容。那因此，所以保罗就提到了，在他和他们的交通的当中，他很重视的一个事情是主所给的那个属灵的权柄能不能在那里带出果效。如果那个属灵的权柄带出果效来的时候，那就显明他在神的面前做对了。那因此保罗在那里就说得很清楚，神把这个权柄给我们是为了造就你们，却不是破坏你们。但是你怎么能得着这个权柄呢？你得着这权柄，你必须一定的不是从血气来。你们说我是血气，那我就要和你们交通这一点了。保罗就很清楚说，如果我是在血气的里头，我就没有办法能有这个权柄。那所以因此保罗就带出了，你们回想你们是怎么属基督，因为你们认为你们都已经是很属灵了，不再是那个属婴孩的了，乃是不再属血气的了，乃是已经长成的了。说前书保罗就说你们是婴孩，他们服不服呢？有一部分人服，有一部分人，也许相当部分的人还不服，所以你才留意到一句。留意到保罗在这里就提到一些事情，神是用着我要把众人的心意夺回来，让他归向基督。那么等到你们的会的归向基督，那就伏在基督的权柄底下的时候呢，那就引出一个问题来了。那个什么问题来呢？那个问题就是说，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就责备一些那些不顺服的人。那这里面就提到另外一件事情，那个事情也就是神处理我们人和中间的那个失去那个相交的那一个大的原则。就像人家说，如果神是那么的，为什么神马上不执行？为什么神在等待？那么当然这个话说得很长，整本圣经都是在那里说到神给人的忍耐和等待，所以我稍微点一下就行。那现在保罗也就是仗着这一个，说等到你们都完全服下来了，我就告诉你们要怎么处理了。其实因为在上文我们也在上面我们也看到了，保罗在前书里头所责备的那些人，起码其中一件事情就是那一个娶了那个继母做太太的事的那一件事情，那个人都悔改了，弟兄姊妹们在这个事情上面也有一个看到了，那多多少少也有了，所以我们是。就是说到他有部分的人都已经服在权柄，但是神在等要全体最低限都是绝大部分都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的时候， 神才在那里让他们一个很明显的那个处理。那好了，现在保罗就这样转下来了。因为一说到里面的光景，一说到属灵的权柄的时候，那你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能有这个属灵的权柄。那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属基督的？如果你真的是属基督的，你才有条件说这个属灵的权柄。你如果不是属基督的，你怎么可能有那个权柄呢？保罗就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是怎么属基督的，那你们也应该想，我们也是跟你们一样属基督的。那为什么怎么属基督法呢？当然这个不回到前书第一章是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什么，我是属基督的那一个纷争的里边去，不会牵到那里。你从上下文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保罗说你是怎么属基督的？你要属基督，首先一件事情，你必须认识你自己是谁。那你怎么认识你自己呢？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罪人嘛，罪人就是等候定罪的嘛。你要能与神的那个关系和好，你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接受基督。你接受基督，就说明你是不对的人。如果你们真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你也看见我保罗也同样是这样。你们跟保罗同一样，都是带有一个罪人的那个事实，来到神的恩典的里头去接受基督的那一个赦免，而叫我们从与神无份无关而成为属基督的人。这个是我们的基础。但是我们属基督不是只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了。你既然说是属基督，那就一定有一个实际的问题了。那个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呢？服基督的权柄了，你就接受基督的权柄了。你怎么能看见基督的权柄呢？这用什么来证明你是活在基督的权柄的底下呢？保罗在这里没有很明细的说到这部分的内容，那是我们看到第三章开始到第九章所说到的，特别是张弟兄最近这几次交通到那个新约的知识，新约的生活和知识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看到了。一说到你怎么能显出那个权柄来呢？那就回到那几章里边了，基督。有多少的基督可以从我们身上出来呢？那从这一点立刻就看到了，也就是说我们减少了多少，而基督在我们的里边代替了我们多少，还是充满了多少，我们才能有多少的基督带的显得出来。有多少的基督想显得出来，那基督的权柄也就带着有多少的出来。那就回到那里头了，现在保罗就回到这个点上。我们属基督的基础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属基督不是只是一个地位的问题啊，一个实际的问题啊。那个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服在基督权柄的底下。如果我们是服在基督的权柄的底下，那个在权柄在我们身上出来的时候，要带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从上文保罗用过的字说， 要叫别人得造就的。当然在 叫别人得造就以前是叫自己先得造就，或者说的也说的准确一点，先叫自己受破碎。我们自己破碎了，然后主才能出，主的权柄才能出来，主的权柄出来了，人才能接受造就。那现在保罗就在这里来看，拜到这个点上，所以他就在那里说了。一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保罗说：“我能在你们中间使用这个权柄，我实在觉得我没有过了界限。我很实际的在那里是执行神把这一个权柄执行在我的身上，也用着我来叫这个权柄显明在神的儿女们的中间。”保罗说：“对我个人来讲，我没有觉得我过了界限。”所以保罗就引出底下的那句那个话来，怎么来说出我没有过了界限呢？那保罗在这里提到两方面的事。第一方面就是说，就说你们哥林多人来说，你们信主是谁把你们带到主面前去的呢？是我保罗，所以我把你们带到主的面前去，我也把你们带到主的造就的里面去。但主给我的那个权柄使用在你们中间，我没有过界限，我是忠心的做好主给我的交托的那一份。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任何一点点是借用别人的工作来加上我的荣耀啊。保罗特别提到这两个事情，就是从事实来回答哥林多人，我是不是使徒呢？你们自己有结论。所以上文就是说，写在你们心板上，不是用墨写在那个石板上，因为你们很清楚的看到。你们起头是神用着我保罗在你们当中来做成，你们继续在主面前长大，仍然是神用着我在那里显明主的权柄来叫你们有长成。对别人来说，保罗说我不说什么，但是对你们哥林多人来说，从开始一直到现在，你们在主里边所走的路，都是神用着我保罗在你面前来去做成的。那因此好了，他就回到前面了。如果你要看外表，是我保罗没什么好外表给你们好看，但是你们要看那个具体的心意给神夺回这个点上来说呢，你就看到了神的权柄从我保罗身上是有出口的，并且那个出口的对象就是你们，你们就是这样的被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当保罗把他整个的那个属灵里面的那个交通是这样的把 把哥林多人，当然也包括今天我们读经的人，从外面带到里面，从旧约的那个观念带着带进新约的那个实际的里边去。哥林多后书这里边实在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功用在那里。因为这个话到了末了的时候，保罗就说一切都是神做成的，所以那个荣耀要归给神，无限的荣耀都要归给神。然后转过人在这边来的时候呢，要重视的是神对我们的那一个称许，不是人对我们的颂扬或是不颂扬，人对我们的颂扬或是不颂扬那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对我们那个肯定。人对人的颂扬许多时候是坏事的，我想弟兄姊妹能体会这一点。原来我是很谦卑的，原来哈，当众人把我捧的时候，我的谦卑就不见了。谦卑不见了，用什么来代替呢？骄傲就出来了，自视甚高就出来了。所以人的称赞常常是带着害处的。保罗的话说得很清楚，在称称许的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主来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保罗在这里就从特别从那个从那个地位上面来说出，在说出怎么去认识神的权柄。而一个服侍神的人，他给评定的标准是在神而不在人。那当保罗说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服侍的原则以后，从十一章十二章下去你就看到他就用具体的事情来印证他是活在神的权柄的底下。第十章就说到他在地位上面是站在神要他所站的那个地位，来让神的权柄有出口。从十一章以后他就用实际的那个事实来印证他是站在神所要他要站的地位上去彰显神的权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有些弟兄就看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用这一句话来去表达哥林多后书，是不是能做一个完全的表达呢？我不敢说，但是最低限度是非常重要的，给我们指出一个很严肃的属灵的事实。弟兄们就说你怎么去看哥林多后书呢？他说在基督里的人，那这个在基督里的人这就是从保罗自己的十二章里边所提的一句话里边抽出来的。而这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说出了他怎么是活在一个带出神的权柄的一个神的仆人所该学习的那个功课和路程来说明的。所以当我们慢慢将读下来的，你读到十三章的时候呢，你看就看到保罗在那里说了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是要知道你们的权柄在哪里。为什么他会说了这样一个那么重的一句话的末了？因为他把整个的属灵的事实在那里有一个很明确的交通完了以后，就让神的儿女们懂得 怎么活在神的面前来做彰显神的器皿。我们感谢主。